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历史研究院最近发表文章，重提阶级斗争，批评改革开放期间回避甚至排斥阶级斗争。文章说，要立足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丰富发展阶级分析方法。文章让人想起文革中千百万中国人遭到残酷迫害，很多人甚至被活活打死的腥风血雨，引起极大的反响。这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在美化闭关锁国和赞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推出的又一篇奇文。那重启阶级斗争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重新祭出让民众内斗的手法吗？当今中国，习近平还能不能成功地发动阶级斗争？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旭光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好。
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您好。
叶凡好，蔡先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那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文章《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它的题目是《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的科学方法》。那文章说呢，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存在着回避、远离甚至排斥阶级分析的方法。一方面呢，是出于对政治记忆和意识形态的回避；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学术理论，尤其是披着学术外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那我首先请问蔡先生，这篇文章是作者为了迎合习近平的需要，还是在习近平的授意下写的？
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呢，就现在的这个政治氛围啊，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为过去的历史啊，进行翻案的这么一种氛围在这个里面。不一定呢是习近平呢受益的，但是呢，至少呢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这个院长啊，他有所受益。当然呢，这个为了揣摩这个政治的现在一种动向。学者们呢会绞尽脑汁呢来提出他们的这些迎合当今政治的大趋势的这些文章，我觉得两方面的意思都是有的。
郑旭光先生，这个历史研究院是2019年在中共中央授意下成立的，习近平还发了贺电了。那您怎么看这篇文章？它的这个出处、这个目的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统一规划的，就是具体的，这一篇文章啊，我觉得习近平受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现在很忙啊，二十大，还有这个清零、普京、经济问题、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台湾问题，事儿很多，他可能管不到这个事儿。但是呢，作为他的一个战略部署啊，就是由这个中国历史研究院来正本清源，纠正过去的这个修正主义路线啊，资本主义路线，那么这是一个总安排，总安排。所以我们还看到中国历史研究院啊写这个撰写文章，关于知青下乡的问题啊，说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创举啊，关于义和团的问题，关于闭关锁国的问题，它是要全面翻案。全面方案就是针对所谓的毛泽东去世以后啊，整个中国这个路线啊，他要做一个正本清源啊，做一个校正啊，或者说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拨乱反正，用这样的词啊，拨乱反正，那谁是正啊？他要往那个毛泽东那个方向拨，往建国前30年方向拨。很多人认为这是文革复朝，实际上不是的啊。比文革更可怕的是建国17年，文革前17年啊，镇压几百万啊，肉体消灭几百万啊，反革命分子啊。那么这个过程啊，全面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啊，就是把农民的土地收归这个集体所有，把城市的这个资本家的资产公私合营啊，这样打造一个从农村到 城市的事实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啊，列宁把它叫做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叫计划经济啊，全民所有制啊，国家经营这种形态的企业。那么实际上从这个阶级分析这个方法的核心上来讲，它就是看哪个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哪个阶级不掌握生产资料。按马克思的判断啊，在资本主义后期啊，只有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那么共产党要干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掉啊，如果你反抗就肉体消灭，不反抗的话就把你变成无产阶级啊，变成国家的雇员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实际上习近平啊有可能开展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啊，这个不是危言耸听。
那这个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那现在呢，要立足新时代，更好的坚持、丰富发展阶级分析方法。那这个蔡先生，您怎么看？现在提出阶级斗争的目的？
我觉得现在提出阶级斗争呢，这是已经呢，它是。深谋远虑的，我相信呢，他从10年前呢，接任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应该就有这样的一种潜意识的在做。当然呢，过去的10年，因为反腐的任务是超过第一的，因为反腐呢，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了从某种程度上呢是青出于蓟，经过这10年。基本上异己啊，就是所谓的政敌。我们看到的过去的，无论是邓系、江系、胡系，基本上呢已清除的七七八八了。所以说，剩下的清除异己的这个工作啊，已经告一段落。因为再往下去反腐的话，就反不动了。因为剩下的人呢，满朝皆是这些年呢新上来的这些新贵，所以说呢。反腐的工作呢，应该是告一段落。但是呢，如果是要使这个中国整个社会的形态发生更大的改变的话，那就必须要发动阶级斗争。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毛泽东的时代呢，发动阶级斗争呢，他是为了也是打击这个所谓的敌人，寻找敌人。因为他一个政权呢，他要想维持他的稳定，他要不断的来寻找敌人，对外。他要寻找敌人。那当然，今天我们看到对外的敌人是整个西方所谓的文明世界，或者是呢，价值观一致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但对内呢，对内这些年，刚才呢，就是我们也聊啊、也谈到过，对内现在呢，主要是已经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这个官僚利益集团。当然呢，也包括了现在这些年呢，新兴产生的一批中产阶级。我们过去讲啊，因为共产党本身它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是今天的共产党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官僚资本利益集团的这么一个政党。他要寻找敌人，这个敌人是谁？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搞清楚这个敌人是谁，尤其是内部的敌人是谁。我想剩下的敌人呢，就是那些不愿意呢下跪的，或者是不愿意驯服下来的这样的一批人。特别是这些年呢，随着经济的繁荣，这个一批人呢，就是说已经在财务上获得了基本的自由，或者是呢，在这样的一批人中间呢，他们有一些呢想延续过去40年的30多年的这种改革开放。所形成的这么一套为闷声发大财的这样一种体制，我相信呢，这个未来，如果是呢，习连任的话，未来，这一批人呢，会遭到呢彻底的清洗，所以说他必须呢，要借助于发动阶级斗争。当然了，现在的阶级斗争跟我们过去看到的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的。毛泽东时代的他的阶级斗争。他所建所搞的阶级斗争，他是群众斗群众，然后呢群众斗官僚，斗他不喜欢的官僚，而未来这样的一场新的阶级斗争，我相信呢，群众斗群众的可能性 就是主要是穷人跟富人之间，或者是呢穷人跟中产阶级之间的这样的斗争。当然更主要的呢还是那些呢在官僚体系不愿意呢这个歌功颂德的，不愿意呢跟着他的旗帜大踏步往前走的这一批人，我相信呢在未来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那郑先生，您是否同意现在主要的敌人是这些富人或者闷声发大财或者是不听话的人？那他要斗这些这个富人，对他的这个经济，对他的这个政权有什么好处？
这里头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这个几十年里头啊，在国内有一种误区，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权就稳固。但是这个显然不符合史学的观察啊，尤其是王岐山在他这个任内，他就向全党推荐大家读法国革命啊，法国革命这个就是要这个让大家了解啊，就是革命往往发生在发生在统治脆弱的时期，发生在新生的这个阶级兴起的时候，资产阶级兴起的时候。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他们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看法啊，就是所谓的我们用一些古老的词啊，在中国来讲算是古老了，叫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啊，就是经济发展了，党国没了，那要经济发展做什么？经济发展本来是维护党国的一个手段，所以习近平一直讲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不矛盾，从他的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前三十年后三十年都是打江山坐江山啊，从这个角度上讲，就你就可以看出啊，他的想法并不是啊八十年代流行的新权威主义的说法。新权威主义的说法意思说要经过一段时间训政啊，我们用这个词，或者说权威主义的这个方式发育民间社会啊，随后呢走向宪政民主啊。那么习近平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叫法西斯主义啊，就是现在这个状态。邓江湖路线基本上是个类法西斯主义，但是共产党的问题是它不是个法西斯政党，它是共产集权政党。那么法西斯化的结果最后也会分崩离析啊，就迟早的事情。所以他们看到像胡锦涛就看到朝鲜政治上没有犯错误，这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判断啊。包括习近平啊强调防疫也要算政治账，这个时候你就看得非常清楚啊，他绝对不能输给西方世界啊。如果要输的话怎么办呢？那就闭关锁国让你们不知道啊，这样的话你还以为全世界人都在受苦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我们看到这一次政治局会中间还有一句话，要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啊，通过党内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来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那这个伟大的社会革命，从习近平的词汇上来讲，显然不是伟大的宪政民主啊。那就是说啊，能够跟阶级这个斗争这个复活论来匹配的啊，就是新的反帝反修社会主义改造工程。这个就是前三十年啊一个重点工作，所以前三十年还有红五类、黑五类，我们也可以来观察一下。所谓红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啊，那么现在实际上还会有新的所谓黑五类，国内早就有这样的说法，新的黑五类还有几种人啊，官媒上曾经讲过有几种人，包括维权。维权人士也算是对党国有危险的啊，所以那个时候胡锦涛这个时期的他是一些比较粗糙的方法。那么对习近平来讲，阶级斗争学说是能驾轻就熟的，就属于他敢于啊推翻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果来保党啊，他是最有决心的一个人。
那根据这个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暗熟中共党内高层情况的蔡霞，他的分析说，这个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后呢，党内的权斗会更加血腥，中国人将会极度的悲催。那蔡先生你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如果是二十大他继续的连任的话，我觉得党内的这个斗争我个人认为会告一个段落。不会呢，像 这个蔡霞女士啊所说的呢，那么血腥，因为呢，我相信呢，他一旦连任，整个高层或者是政治局或者是中央委员这个层面，基本上都会效忠于他，因为呢，未来的十年，正是他一个呢，这个三年富力强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相信呢，党内的挑战者的力量会随着老一代，过去的所谓的我们讲的正国际的这些老一代离去之后，更没有力量来制衡他，来挑战他。我不认为呢，就是党内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制约他，这是我的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看法。
那郑先生您怎么看？
我的感觉呢，可能应该说基本上我会同意蔡先生的一个说法啊，就是十九大没有接班人已经说明了党内高层或者说这些权贵势力的一个选择啊，就是习近平二十大要连任。之所以今年有一系列对二十大连任的质疑，就是因为今年的他几件事情，一个俄乌战争啊和普京坚决站在一起，另外一个这个新冠清零，可以说动了这个四十年来既得利益群体的这个奶酪，这个群体就包括党国的权贵，还有这个新生的中产阶级，你可以把它叫做新生的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里头没有任何错误啊，没有任何错误啊，就是党内的走资产阶级路线的走资派啊，还有党外的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啊，这一部分人是不希望啊他连任的啊，但是呢，这些人呢，没有刀把子，没有枪杆子，没有笔杆子啊，甚至呢，钱袋子也不在他们手里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他们是除了这种消极的办法，没有太积极的举措，而能有积极举措的是党内的寡头势力，他们是不是甘愿冒着党国政体倾覆的风险来倒习啊？因为另外一种可能，就像蔡先生说的，如果习二十大连任，那么之后的话，可能就这个集体领导就没有了，就变成寡头制了。寡头制呢，充其量有一个过渡阶段。譬如说双寡头啊，就是李克强配合他啊完成这个连任，那么可能可以在第一任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短暂的双寡头啊，那么他肯定还要再干二十年啊，干到2049去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可以说这个寡头势力就已经是在砧板上的鱼肉了啊，所以我说二十大应该说刀光剑影不会少啊，不会少啊。
那
对我个人呢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呢这个二十大说实在的是整个体制内就是纠错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对过去十年没有一个总结，或者是呢没有任何力量去对过去十年进行一个反思，或者是呢进行一个基本的纠错的话，我觉得未来也不会再有这样的力量啊，那就是再会出现什么样的时候呢，那就是在新的接班人出现之后，或者他到末年已经呢没有办法呢来指挥这个机器之后，可能呢会出现一些新的势力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排除的。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因为在十九大的时候修宪这就是说明呢党内基本上反对的声音呢、是越来越微小或者是微弱，而是不足以对他对他的连任构成太大的威胁，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看法是相当的悲观的。那您认为在这个二十大习近平连任后，中国会不会进一步回归到毛氏的所谓这个正统的模式重新搞阶级斗争，上山下乡，闭关锁国呢？蔡先生，
我觉得这可能回到毛时代的这种方式呢，它会不一样，因为呢，今天的整个社会形态呀，跟毛的时代呀，是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当然呢，就是这种变化会是一种新的形态出现，就像我们过去所讲的有红卫兵，但是今天出现的是白卫兵，是不是啊？然后过去的阶级斗争呢，是主要是面对党内的这些权贵，或者是呢，这些资产阶级，或者是呢，这些反革命的黑奴类的这些分子，但是今天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阶级斗争的对象也发生了根本的一个改变，今天的这些，我们想面他要面对的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的话，我相信呢，那他会把矛头对准这些年，就是过去30多年，通过经济改革，通过对外开放，已经积累了海量的财富的这么一批大佬，实际上呢，最近这几年，他已经呢，对准这些大佬啊，发动了一连番的这些攻击，因为一个社会啊，他要走向高度的集权，他不会容忍呢有任何能够挑战他的地位的人存在，或者是势力存在。这种势力不仅仅呢是言论上的影响力，更有可能呢是财富上的影响力，特别是呢这些年呢在言论上的控制一步一步的在加紧在收紧，包括呢我们看到呢对这些财富大佬的这些整肃，过去这几年呢也在呢一个接一个的这些拥有海量财富的这些大佬啊，要么是缴枪投降，要么呢是被无情的整肃，我们都已经看到，现在就包括娱乐圈的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最后啊都会落得个呢鸡飞蛋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当一个社会啊只允许有一个伟人存在的这种情况下，其他的任何有影响力的东西要会被屏蔽掉或者被清除掉，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它到了一个高度集权的阶段，它是必须要走的这一步。所以说未来啊，许许多多的领域，因为许许多多的所谓的有影响力的人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这是一个呢我们可预见的未来啊可见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那郑世光先生，您认为现在中国还有没有这个发动阶级斗争的土壤？
是这样，党内的这个障碍啊，慢慢会越来越小，这个我同意这个蔡先生的看法。但是呢，你要驯服这么庞大的一个民间社会，可以说这过去40年来恢复发育起来的这个民间社会，不杀个多少万人是搞不定的啊。所以我想呢，因为他搞那个平台经济，搞那些巨富大佬的时候，大家还可以，还有一些人可以给他洗地啊，说这是反垄断啊，像世界通例一样。但是你如果用阶级斗争分析的这个办法来讲，所有拥有资产这个生产资料的，也就是拥有资本的，都是要被消灭的对象，顶多是暂时利用。那所谓暂时利用，就是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的小微的企业，个体户，这可以是容忍你存在。但是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都应该是国有化才对啊，这将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阶级斗争啊，按照马克思的语言来讲啊。所以未来如果习近平这样搞下去，我几乎可以认为大概率的会出现民变军变啊，这是大概率事件。就像他处理民族问题啊，现在潘岳搞了这个7个部委去搞民族嵌入式发展啊，就是东部的中部的这个人迁到西部去就业创业，西部人迁到东部就业创业。因为在潘岳的话语里头，所谓五胡乱华是没有的，叫五胡入华。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上这种民族杂居带来的惨烈的后果啊，因为处理不好就是火药桶。但是习近平他什么事儿都敢捅一捅，所以我认为有人说他是加速师还是有一定道理啊，就是因为他想保党国，最后可能党国加速在他手里头败亡啊，有点像 91年819事变的那些戈尔巴乔夫那些同僚，他们把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想救苏联啊，结果呢，加速了苏联的这个解体啊。我相信呢，习近平这个呢，可能不像那些人，他们像大清的那个晚清的那个皇族啊，他们基本上只代表一些红二代或红三代、红四代的一些利益。那么大家表面上因为你掌握着官僚机器，掌握着暴力机器啊，大家只是道路一幕，我相信是这样。但是如果有民变发生的话，啊，党的分裂，我觉得是挡不住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的这个动态清零，动态清零，李克强啊，只字不提动态清零，啊，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党内路线斗争，甚至分歧。而且这个分歧呢，最后一定要以习近平的暂时妥协为代价。但是对他来讲，争取连任是最重要的，啊，他不可能。就是说，这个时候受益，这个有些人去写一写这个阶级斗争的文章，去唤醒大家对他的注意，所以从这点上来看，也不大可能是他受益的。但是他的整个一盘棋动起来，也不由他啊，也不由他，包括他现在必须去出访，这个也不由他，他不想出去啊，但是不得不出去啊，事已至此，因为他和普京是。应该是有承诺的啊，有承诺的。
我再补充一点，这个也，刚才呢，郑先生呢讲到这个企业，今后中小企业的这样一种情况，可能呢，过去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十年呢，这个国进民退，已经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态，所以说呢，中小企业未来呀，我们讲的特别是民营的中小企业啊，会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之所以呢，连任正非都喊出呢，今后的华为呢是怎么考虑活下去的问题？我想，对于许许多多的中小企业来说啊，那是活下去啊，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了。我觉得呢，活下去是非常之艰难的，因为现在国进民退啊，已经到了几乎到了所有的领域，尤其是在这些年啊，已经呢形成一个基本的框架，就是所有的大小型的招标啊。现在民营企业啊都没有资格参与这个财政或者是政府投资项目的这样的招标了，这跟过去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呢，就从某种程度上，它是切断了官商勾结的这种相互腐败的这么一个路径但是呢，从某种程度上呢，它又把民营经济呢一下子呢全部掐死了。掐死的结果呢，就是导致过去我们讲的占了60%甚至到70%的就业市场的民营经济啊，已经走进了一个这个死胡同，根本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出路所以说未来呀，中国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这些年轻的又是接受了一些高等教育的这些人，一旦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隐患，对这个政权的稳定，或者是呢，对他这个政权的这种巩固啊，都会形成极大的一个危害。他会想办法呢，会解决这一部分人的未来的出路。就是正如他们现在呢，为上山下乡啊，在证明一样的。他们会不会考虑今后把这些人充斥到广大的农村区，或者是呢那些偏远的西部区，那都是有可能的。
好，非常感谢二位。那非常感谢独立时评人蔡盛坤先生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版《时事大家谈》从10月3号起，每天1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每周一到周五，美东时间上午9点到10点，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为您提供及时深入的时事点评。欢迎您通过 YouTube 的直播平台与主持人和嘉宾互动交流，《时事大家谈》期待与您在新的平台重逢。